大家下午平安，非常感谢主哈，我们继续进到下午的聚会。我想下午用全家信主哈，当作彼此学习的主题哈。我们到今年哈，其实从五月疫情的爆发，我们也看见了哈，这一年是一个灾难频传的一年哈。不仅从这个新冠肺炎的确诊哈，我们在去年很多国家没有疫苗，非常的恐慌哈。看似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品牌也是大家所公认的疫苗但是最近有很多的变种的一些病毒甚至有些专家提出他们都有这个逃脱的能力甚至有人打了两剂三剂还是依然会被确诊甚至死亡所以好像又回到一个没有疫苗的状态我想这一年也是感受到末日最临近最迫切的一年虽然是这样我想更是我们在追求信仰传福音与人归正的一年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样他说在洪水以前来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之后整个洪水就开始泛滥所以挪亚的时代神借着一只方舟让他们全家得救末后神也借着独一真教会末世的教会末世的方舟引他的儿女进到得救的教会里面所以说想一想我们真的不知道神还给我们多少的时间从疫情的发生开始打乱我们原本的生活的模式也影响我们的聚会也影响我们的侍奉尤其是这几个月来我们看见了全球这个气候暖化的这些变迁呢，造成很多的极端的气候产生也看见了地震的频传我们在花莲有一次一天嘉瑜镇有42起的地震还有造成了这个瘟疫所以很多的这些专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有一个比瘟疫还要更重要的灾难会来就是提到的饥荒他说在落后的国家如果我们的经济粮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有这么的预估一天可能会是30多万人所以现在想起来我们就看见了在整个圣经里面对末世的预兆好像一个一个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从这次阿富汗我们看见这个塔利班的侵占攻击我们看见了很多的战乱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我们就看见了在圣经的末世的预兆已经不断的显现我们看见很多过去我们所没有遇到的事情好像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们都看见了也都发生了甚至有一些世界气候的专家提到如果我们再上升几度会进到一个不可逆的现象我们能够维持把这个气温能够降下来的机会时间还有7年如果这个7年没有作为依然温度不断的上升那将是一个恐怖性的灾难会一个一个的频传所以想起来看到这种报道除了圣经的预言之外很多的专家都跳起来提到我们真的就是进到了末世的阶段那今天末世的阶段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也是我们无法去预测的我们要思想的是今天我们正教会在末世里面我们所负担的角色以及传福音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一章使徒行传请看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八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来看第八节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一开始从使徒行传主耶稣应许圣灵要降临如果想到圣灵我们如果找小朋友来讲这个圣灵是做什么用的我想异口同声的毫不怀疑的就说传道就是要得天国的凭据这个都对我们对这个部分的教导非常的明确而且从小就教育真的是教育成功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应许圣灵一开始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如果从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就是传福音了 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得了圣灵之后一段时间开始疑惑，哎，我到底有没有圣灵，好像祷告已经变成一种形式的一种习惯的，其实圣灵一直都在。为什么早期我们看见真教会的整个福音工作很多的神迹奇事，得圣灵的好多人啊，这个工作非常的活泼。你说当时的传道人真的很会讲道吗？如果比较起来哈，以整个神学的素质素养跟对圣经的透彻了解，现在的传道人一定比过去的有更多的研究。所以这样想起来，我们的道理没有比过去的听得还要少，而且程度上没有比较差。可是我们就看见了，好像我们说什么都提升了，可是在整个素质里面，在灵性里面，好像我们没有成长。这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因为啊有很多的专业，很多的能力，我们一直在寻求一种人的方式，但是我们却没有回到根本之道，我们怎么样透过圣灵同心祷告来兴旺教会。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它是从点线面的对福音工作的啊这个开展。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为了宣道，完成传道地级的工作。所以从这一段提到从近而远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啊，从亲而疏啊，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从点到面，一直要到地级。我们知道其实使徒行传啊整个讲完之后，我们看见了并没有完成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始所说的把福音传到地级。有人就说整个使徒行传的一开始提到120个人在一间租屋处做什么呢？等待圣灵的降临啊，这个在第一章的第15节。那圣灵大降之后展开了第一场布道会，3000个人受洗，这就是整个教会的开始的设立啊，就是由这3000个人开始来组成的。可是你读到整个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里面的时候，你看保罗做了一个宣告性的预言，他说啊，犹太人的福音的门他们已经听不下去了，容不下神的道，宣告犹太人的福音这个门已经关闭了。那接着要展开什么门呢？好，我们来参考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28章，我们来看到28节哈，28节，使徒行传28章28节，这是最后使徒行传的一个预言性的福音工作，整个讲完就落幕了。所以福音有没有传到地级？没有。我们来看28章，来看28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他们也必听受。好，所以可见啊，整个保罗走到了最后啊，他在这个罗马被软禁，也是使徒行传最后的记载，宣告犹太的福音门关闭了，什么门要打开？外邦的福音门要打开。好，那之后使徒行传就结束了。那后面的工作谁来接？到底谁来接？就是由晚与圣灵所设立的真耶稣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真教会的历史很简单，就是从使徒行传直接接轨，就是真耶稣教会的历史。所以可见呢，传到地级的工作谁来完成？各位，就是我们。神没有再兴起一个世代另外一个教会来兴起福音的工作，我们真教会是承接了这个棒子。我们知道啊，在运动赛里面最刺激的就是接力赛。那接力赛里面呢、啊，最重要的两个棒次，第一棒还有哪一棒？最后一棒，因为第一棒是要领先用的，最后一棒是为了冲刺用的，所以我们是最后一棒。按照整个圣经的主轴跟预言走到现在，我们是最后一棒，后面没有人在承接我们的棒子，这个工作要由真耶稣教会来做完成。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当我们得到圣灵之后，我们除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得了一个体验，甚至得到一个证据，甚至我们有天国的盼望，不只有这样，我们必须共同来完成啊，神对我们真教会幕后的托付，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呢，讲了这一段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这个预言还在发生，还发生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因为现在圣灵还不断的赐下，借着圣灵赐下就是一种差派工作，就是传福音。所以今天传福音没有所谓的哦，传到我没有恩赐，传到我传福音没有兴趣，很抱歉，得圣灵就是差派，它就是我们的使命跟工作。好，所以啊，今天谈到这个全家信主， 也是一个传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哈。我们过去联总有这么一年哈，应该在我们传教百年哈。那其实现在在台湾传教已经95年哈，啊，那以中国大陆来计算呢，已经超过百年。我们是1917哈，所以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啊，其实就有所谓的这个百年传教啊，以中国大陆就推动了万人归主的运动，啊，那其实，在那段期间，联总也特别推动啊，推行这个全家归主的运动，啊，共同呼吁啊，达到整个教会的增长啊，以及传遍天下的使命。我们近年来啊，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其实，在福音的工作里面，似乎有停滞的状况。我们信主的人啊，好像啊，不像过去这样。我们也似乎看见了一些的瓶颈哈，那其实有一种啊，这个福音的工作哈，其实是最具体的、最能够跟进的，花费也是最少的，却能够带来最大的功效，就是由我们自己的家人来带领我们未信主的家人，这个非常的重要。我曾经问过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哈，我曾经这么问哈，我说今天如果神要啊。把我们的生命给带走了，请问在这一刻里面你有什么样的遗憾？大部分的人都会说传道我的遗憾是我的家人没有全家信主。所以我觉得这个环节啊，的确是我们应该去努力的部分。所以全家信主是我们阶段性的目标，全家得救是我们未来性的目标，但是如果没有全家信主，将来就不可能全家得救。我想到我还在实习的时候，我曾经来到北部的正滨教会啊，算是基隆哈。啊，那时候在实习期间哈，就遇到一个已经癌症末期的张妈妈哈。我记得那天是安息日结束之后，啊，后来访问组就说要临时来访问到这个基隆长庚哈，因为张妈妈已经算是一个病危的哈，这个癌末的患者。他已经签下了啊，不做侵入性的，还有任何的药物的治疗，啊，其实也算是啊这个安宁的那种状况。那后来我心里面忐忑不安哈，因为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待会到医院哈，如果这个姐妹啊在面对最后的临终，啊开始对信仰疑惑啊，甚至开始埋怨，哇，这个当下要怎么去安慰她哈？还好我还是实习生哈。我有指导传道在旁边哈，让我感到最感动的一个画面哈，就是在我们进到这个诊间之前哈，这个传道一打开那个病房，我还没有看到张妈妈哈，就听到声音了，很大声的声音，我很感动。那整个忐忑不安的心情哦，一整个就平复下来哈。我听到的是感谢主啊，感谢主。哦，主耶稣还能够让我看见啊，传道人哦啊，这个访问组来访问我，啊，医生跟我讲，以我的状况哈。我剩下3天哈的生命，到今天已经第5天了，感谢主，我又多活2天了，我已经活到80岁，够了，够了，我随时准备好要见主耶稣。哇！一进到这个诊间，什么开始对话都还没有的时候，就听到这样的一个啊、一种他自己对生命的表态的时候，哇，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安心。后来在言谈之中，他就谈到哈，这个他的先生张爸爸就坐在旁边哈，他说：“传道，我能不能拜托你们一件事情？我人生这一辈子啊，我最大的遗憾呐、啊，就是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他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公，也是最好的人。如果他没有信主，真的是太可惜了啊。然后，当然我的实习他是区间实习啊，其实。”那是探望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好像就没有再去了哈。那没想到我后来注目教会啊，这个啊，就是从那个时间又隔了4年哈，我后来就注目正滨教会哈。我第一个我就问访问组，哎，请问张爸爸信主了没有？后来这个访问组很高兴讲，有啊，张爸爸信主了哈。啊，所以我第一个访问的家庭就是张爸爸那边哈。啊，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哈，他就蒙主召回哈，年纪也非常大了。我记得那一天的丧礼是我主持哈，啊，后来我的正道的里面哈，我就特别提到4年前张妈妈，啊，她的遗愿哈，就是希望，啊，这个全天下最好的人，这个张爸爸能够来信主，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天国来相见。我来讲那一段见证那个经历哈，真的我自己都非常的感动， 啊，虽然我们的生命没有永恒，但是透过福音，我们却成就了永恒的价值，我们却能够在天国里面啊，永远啊成为家人。这是一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部分哈。在2019年，在两年前哈，台东教会有一个慕道朋友叫做谢德和弟兄哈。他在2019年的9月1日啊，我们做了特别洗礼。后来问这个福音主哈，他是我们台东教会慕道最久的主内慕道者啊。我想这个用词比较少听过哈，主内慕道者，因为大家都已经认定他是主内的哈。因为过去他跟谢妈妈都一直来聚会，也持续了30多年哈，然后都是跟着来，就对，就是没有受洗哈，这是主内慕道者。那后来呀，在那段期间，他身体为恙哈，持续的住院哦，这个出入医院了好几次，一度昏迷哈。其实他的孩子都还没有受洗，那时候都还没有受洗。他有一个内孙已经受洗了哈，也是因为遇到了车祸哈，后来也昏迷了9个月哈，现在也都在北台中哈，叫做谢静宇哈。后来就真的是奇迹式的。这个新妈妈不断的祷告哈，啊，他的孩子其实也从小都有接触中东教育，就是没有受洗哈，因为爸爸这个石头，他们没有办法去受洗。后来静宇因为车祸，后来昏迷9个月，这个事情呢，他们家人就不得不哈，当然是不得不的决定了哈。那后来真的也看见了神很多的恩典哈，那后来就受洗了哈，好。那后来这个谢波波在那段期间哦，可以说是病况非常的严重哈，所以我好几次到医院哈，一下子昏迷，一下子讲啊，让神志不太清楚哈。后来他的孩子就很急切的讲，传道能不能啊，替我爸爸赶快受洗？我说是不是孩子，我们自己签同意书就可以洗礼了？我说不行，我说还是经过他的意愿哈。我说我们多祷告啊，如果神要拣选这个谢波波，神一定有他的能力哈。很感谢主，有一次啊，感谢主，他就出院了哈。后来家人跟福音组就安排那个访问，我们就去他家。那天状况非常的好。后来家人都在旁边哈，啊，谢伯伯，啊，后来状况思绪也都非常的清楚。我后来啊，因为还有一些家人没有在，我就请福音组来拍摄哈。我直接奉主的圣名来问他哈，要不要接受我们真耶稣教会赦罪的洗礼？他那一刻很清楚的、很坚定的说：“传道，我要受洗。”啊，后来就在我们很多人面前啊，亲自写的这个同意书啊，我特别拍了一张照片哈，哇，这个是等待了30年哈，哎，终于来接受啊这个福音的信息。后来呀，就受洗了哈。那其实，在受洗之前哈，在访问的时候，我就曾经听过啊他的这个内孙谢静宇弟兄哈，因为他是当时全家除了新妈妈之外，只有这个内孙有洗礼哈。他说有一天哦，这个谢妈妈在离世之前哈，很特别的，那一天真的很特别。这个谢妈妈哈，后来就跑去找这个内孙这个静宇哈，后来就跟静宇讲说啊，静宇呀，阿妈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啊，阿妈什么事啊，你一定要带阿公信主好不好？好，后来但静宇就吃醋啊，我的能力怎么带阿公信主？你讲的也不应该跟我讲而已啊，你的孩子都应该跟他们讲了哈。后来这个阿嬷可能真的知道他自己的时候不多，他就跪在孙子面前。因为这个静宇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谢妈妈真的是啊非常爱这个谢波波了哈，就跪着啊跟他的孙子讲说啊，你一定要答应阿嬷，你一定要把阿公带来信主哈。哦，这个静宇看见了就哇，阿嬷怎么可以跪在我面前？阿嬷你赶快起来，你赶快起来哈。阿嬷就坚持在讲，如果你不带阿公信主，你不答应阿嬷哈，我就不起来哈。哇，这个静宇当下，阿嬷我答应，我答应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哈。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放在静宇的心上一段的时间。后来谢妈妈，我不知道是隔一天还是过几天，她就过世了。似乎好像她竟知道她要回家了。那后来这个静宇，我每次去访问，她就讲这个事情，我已经听过2次哈。那其实心中我是有负担的。所以非常感谢主哈，就在2019年哈9月做了一个特别洗礼，啊，总算把心中的大石头给放下来。那这个事情让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所以可见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都还没有全家归主。 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最能够推动的，也是最好跟进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现阶段是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哈，我是觉得我们要有负担，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长期的放在祷告之中。有时候教会在办这个丧礼的时候，那种感受了哈，我自己都有一种很强烈的企图心哈。我们都说我们丧礼其实就是对外做一个宣道的工作哈。那其实真的有很多是因为丧礼来接触教会，甚至来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像我所接触的就有好几位哈。所以每次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怎么样透过一次的丧礼的正道，我要夺回很多慕道朋友，甚至已经迷失很久的啊主内的弟兄姐妹，还是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在亲人的离世这个过程，其实人的心里面是最脆弱的，人最需要答案的，这时候人是最需要福音的。所以每次那种感受，有些是已经好几十年没有来聚会，一场丧礼他回来了，有些是家人哇好多原来都还没有信主的，那种心里面会很着急。我想这也是如果我们要做福音工作里面我们可以推动的区块，我们要把每一场丧礼当作是一个拯救灵魂的一个很重要的宣道的工作，因为只有那个时刻人的内心会有感受到一种危机感，他知道说如果我今天没有接受这个信仰，那将来怎么办。所以我们谈这个两种归主就是这两个层面。第一个，针对全家没有信主的，我们要推动全家信主，全家归主。那针对家人里面虽然信主但是一直很软弱啊，可能一段时间都已经没有参加聚会了哈，我们的目标是全家要得救，挽回他们重新回到神的羊圈里面。所以我有两种浪子，一种是迷失的浪子要归回，一种是未信的浪子，没有进到神的羊圈的也要归回。你看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里面呢，所以说特别讲了一个比喻哈，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有时候每次在讲在听的时候都非常的感动。那其实为什么主耶稣要举这个比喻呢？它是比喻的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就像啊圣经提到啊，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真的是很不懂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啊，这个是从第十一节开始谈起哈。如果注意看哦，在整个第十五章的铺陈里面哈，在讲浪子的比喻之前，讲了失羊的比喻，讲了失钱的比喻。我们知道当时啊，这个羊是他们计算当啊，这个羊群的数目是他们计算财产的单位哈，所以可见啊，这个失羊代表他们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人心中的价值。好，那主耶稣用多少的比喻呢？哈，就是一百只羊迷失一只，哈，就是一百比一的比例哈。那第二个是提到钱，哇，钱在人的心中的价值更大哈。用什么比例呢？就是十比一的比例。好，那人的部分的浪子呢，就是两个儿子一个迷失二比一的比例。我们就看见了，其实啊，在整个路加福音的这个铺陈里面呢，它也凸显出，当然羊群很重要，金钱很重要，可是在神的眼中，人更为重要。所以用二比一，好，两个迷失一个哈。那这个小儿子呢？小儿子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长子是领双份的哈，啊，这个父亲呢都还健在，很健康，而且哥哥长子也还在哈，照道理说他没有资格哈跟爸爸要财产哈，可是小儿子既然要了，父亲就给了。后来呢，他不仅没有照顾父亲哦，后来得到这个产业就离开父亲，进到世界里面去了。后来世界给予他什么样的回馈呢？遇到了大饥荒，他浪费资财哈，耗尽了一切所有的，那怎么办？后来就投靠一个养猪的人家，猪在犹太人养猪是一个不可以的事情，猪他们是一个不洁净的物哈。你看一个神的子民竟然要跑去养猪的人家，投靠那个人家哈。你看第十五节呀，多可怜啊，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这是极大的讽刺哦。可是后来他怎么样能够回归？他突然想起啊，我还有父亲，他突然醒悟了。所以可见当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会想到爸爸，当人遇到了尽头人会想到神。所以这个浪子就说，我要起来啊，回到我的父亲那里去，我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啊，那就算不配我可以当你的雇工啊。 他把自己给卑微起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哦，当浪子回头的那一刻，原来父亲已经等在那个地方，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画面。那时候浪子本来要相跟爸爸来做一个悔改的啊，没想到还没有讲，爸爸就冲过去把他抱得紧紧的啊，甚至啊连连亲他的嘴，是跟猪抢食物的那个嘴哈，而且恢复了他的身份，戴上戒指啊，穿上衣服，宰牛犊啊。我们不知道说浪子到底流浪了多久，但是我们就看见了他一回来就遇到了爸爸，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十年，可能是更久，你就知道说那个爸爸天天守候着。我们想如果浪子回来遇到的不是爸爸而是那个大儿子，我想他就没有回家的路了，因为大儿子一定会啊攻击他，去批评他，去责骂他，他就回不了家了。所以今天同样的啊，教会就是父亲的角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亲的角色，浪子的归回需要爸爸，他才能够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如果教会的人都是大儿子，我想啊浪子要回来也回不来。那从这一段啊，这个归回啊，浪子的归回，第二个未信的浪子要归回，所以可见呢，神所设立的羊圈只有一个，所以啊属神的羊啊都要回到这个羊圈里面。我们请参考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来看第十六节，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在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呐。啊，这边主耶稣特别提到啊，从一开始第十章啊提到羊圈的比喻，这个羊圈谈的就是啊神的教会，它的共通点就是一个门，但是耶稣就是羊的门啊，包含了方舟一艘，羊圈一个，身体一个，心腹一个啊。那从这个方舟跟羊圈还有会幕啊，我们都发现了都是一个，而且强调一个门，没有别的门，而且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这个门就是方法，这个门就是门路。所以神透过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拯救人类，他特别设立了一个得救的门路，得救的方法，如果不是从门进去的，他就是贼。我们来看第十章，来看第一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倒从别处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所以可见你是属神的羊，这个是属神的教会，你一定要从这个门进城，一门进去啊。如果你是爬进来的，你绝对不是主的羊。谈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寻找属神的教会吗？啊，我们要找那个门路。那什么样是符合我们主耶稣所设立的门路？所以今天我们真教会啊，我们就把这个永生之道来做这个内化，我们就奠定了十大信条。在信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五大教义，每个教义里面都跟得救有关，还有设立三大典礼。这个典礼包含了第一个，主耶稣亲自示范，主耶稣命令遵行；第三个，跟得救有绝对性的关系。好，所以神就设立这样的门路，一个羊圈。好，如果你是主的羊，只有一个羊圈，另外有羊，我们必须把他们引进来，进到这个羊圈里面，就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所以神的羊圈只有一个，属神的教会神设立的就只有一间。这就是我们从圣经的真理我们所要去了解的部分，这个就看见我们真耶稣教会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今天讲传福音其实一点夸口也没有，只不过把神在外面的羊把它引进来而已，只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些是神外面的羊，不知道，我们就尽本分，你就设定每一个跟你接触的人或许都是，我们就尽本分。所以保罗怎么讲呢？他说啊，我欠每一个人福音的债，所谓的福音的债，你开口讲了，邀请过了，他不来，你的债已经还清了，如果你不讲，你就欠他一个福音的债。这是保罗很积极在谈福音的工作哈。那其实我们天父心中有一道缺口，也就是他期待跟我们一起来做团圆，这是他很大的期待啊。像每次过年呢，啊，我想我们在台湾来讲，华人哈都会有一个团圆夜哈，就是这个除夕夜的团圆夜围炉哈。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回来哈，这个父母亲所惦记就是那个没有回来的孩子，那个失落的孩子。我记得我在龙潭的时候，有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哈，是有一个老执事已经九十多岁了，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哈， 啊，他姓胡执事哈，他曾经跟我分享一段经历哈，让我去推敲去感受哦，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这样哈。他说他过去哈，17岁的时候，他因为战争啊，就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啊，他们没有想到这么一来，他们就回不去了。一来来多久？来了六七十年了，到现在哈，应该不止了哈。那后来在40年后就开放这个探亲哈，那后来呀，在过年的一次的过年哈，他就带着他的妻儿要到大陆来探亲，啊，其实很多的长辈都离开，可是他老母亲还在，已经那时候已经活到90多岁了哈。后来这个啊，胡执事在见证哈，他说在跟老母亲相会的那一刻哈，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其实他讲的时候我是有画面的哈。老母亲看着他，二话不说，用手去摸他的脸。你想一想嘛，过去分开的时候是17岁，后来隔了40年，哈，已经57岁了。你可以去想象那种17岁变得57岁，哦，所以老母亲一直摸他的脸，确认是不是他这样。这个当中让人，啊，我觉得那种滋味很特别了哈，好像失而复得一般呢，得到了啊，而且能够真正来团圆。后来他的弟弟就告诉他哈，他说哥哥啊，这40年来哈，每一次的除夕的围炉哈，啊，老母亲都会准备啊这个很丰盛的啊这个年夜饭哈，那其实他明明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他会亲自摆这个碗筷哈，那每一次摆就会多摆一副摆在那边，没有人敢问他说，哎，这个是为谁准备的，因为他们都心知肚明，就是为你准备的。经过了40年，我们终于团圆了。所以那种画面跟感觉，我想今天我们的主也是非常的急切期待我们能够与他来团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来看第三章，启示录来看第三章，启示录来看第三章，来看20节，这是指老底家教会。启示录第三章来看20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待，我一同坐席。也说在读这段经文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一般都说我们在祷告，我们就好像在叩主耶稣的门，我们求主来开门，不是吗？我们一般的概念是这样哈。但是你细读这段经文哈，你看主耶稣站在哪里？主耶稣站在门外。为什么今天呢，在老底家教会主耶稣站在门外？他们无形之中，因为他们的富有、他们的外在、他们的自我，无形之中已经把主耶稣推到教会的门口外面了，也推到了人的心门的外面了。所以这时候的主耶稣是怎么样呢？在敲他们的门。所以主说，我在门外叩门，如果有人听见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待，我一同坐席。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在很多的信仰生活，我们看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已经不容许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门里面，而是把主耶稣远远的推到心门的外面，以至于主耶稣在门外叩门。所以他最期待的就是他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那怎么进去很重要，我们要懂得开门。你有没有听到主耶稣在你门外叩门呢？哎，这就是我们这看到啊，我们看见主的爱跟他的心意场。所以今天主耶稣他不会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来看第6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6章。第6章我们来看35节，我们来看到40节。约翰福音的第6章35节到40节，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的天父真神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啊，在这边37节说，父所赐给我的人啊，当然是以此耶稣的角度来说，凡是到我这里来的， 主耶稣总不丢弃。主耶稣知道这一群羊是我的羊，只不过迷失了，可是心中他惦记的这曾经是属于我的，所以只要来到神面前的他总不丢弃。我们来看啊，37、39节，他说啊，叫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都要复活。所以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跟期待，就是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都要复活。我们天父真神的心肠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在推动啊，这个很多的迷失的羊要归回，很多我们家里没有信主要归回啊，就是来自于我们能够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那最后我来谈一则见证哈，这个见证是蛮特别的了哈。那真的也透过一个迷失的羊的回来啊，让他的先生也来信主，那先生也带他的家人来信主啊，真的是一个人的回来带了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来归向神哈。我在戏子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个张姐妹哈，这个张姐妹也是花东人哈，啊，因为很早就出社会啊，所以出社会之后啊，看见啊，就是开始就忙于工作哈，也都比较忽略这个聚会啊，慢慢久而久之就不再参加聚会了哈，后来就嫁外邦。那这个嫁外邦啊，他这个先生哈姓许哈。啊，这个许先生呢，其实他的原生家庭哈，过去也因为错误的信仰哈，导致了家庭的破碎，房子没了，他的父母也离异了，弟兄姐妹就各奔东西。那时候他的年纪只有国小的5、6年级，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一直深刻的啊烙印在他的心里面，甚至变成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啊一个成长的背景哈。他觉得心中总是感到不快乐，总觉得莫名当中有缺少了什么，而且他的脾气非常的古怪啊，不喜欢就骂啊，饭菜不满意就打翻啊。其实他们那时候的婚姻已经濒临啊这个还蛮严重的地步了哈。那后来呀，继续了几任的传道啊，那其中有一任传道就好言相劝哈，啊，他没有想要回头的意愿哈。那他有事有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就是他眼睛出了问题啊。他本身的工作好像是做那个，会计事务所那一种哈，所以常常要盯着数字哈。啊，久而久之，他眼睛出了问题哈，啊，他害怕会造成失明的问题，他以后怎么办哈？那这个事情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他那时候就打从心里面啊，他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很感谢主啊，他来到教会就是哭，就是祷告。真的主耶稣奇妙的医治跟带领哈，真的啊，他慢慢的他的眼睛就康复了。那一段时间恢复正常，他就开始工作，后来他久而久之又不来聚会了啊。所以很多历任的传道哈，在这个访问名册里面特别注记他这个家庭哈，就特别提到怎么访问也不来哈，那传道留给下一任传道的。那下一任传道上任之后哈，因为我所知道这个传道是很活泼的，而且是很热情的传道哈。可是很奇妙的哈，听他的叙述来讲哦，他这个很像是一个很霸道的传道人哈。那这我想这个也或许有神的旨意带领了哈。那到下一任传道之后上任了，他看到这个访问名册哈，就看到注记的是怎么访问也不来。后来于是就跟他约时间要去他家访问哈，啊，因为他们家住一楼哈，因为他们也算是有店面哈。他的先生就顾店面，他的老婆就在旁边哈，啊，就是摆了茶几啊，有茶几了哈，然后就开始要泡茶接待哈。这个传道在想说，好言相劝你也不来哈，后来就讲了几句很重的话，讲完就走了哈。那他怎么对这个姐妹讲哈？他就对啊，请问你是张姐妹吗？哈，他说我就是张姐妹哈。我们一般传道访问不会是这样的了哈，他那是真的很特别哈。我曾经问那个传道讲，我说有曾经有过这个事情，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不可能这样啊哈。可是那一天真的是这样哈。那后来呢，他就对这个姐妹讲，你是张姐妹吗？他说是。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来到教会？你难道要放弃你从小所信的信仰吗？啊，明天是安息的聚会，你一定要回到教会来。后来传道讲完转头就走了。后来这个姐妹一听之下哈，她听到传道讲的那么一段话，真的就刺入了她的心。哪一句话？她说难道你要放弃你从小所信的信仰吗？那这一句话里面呢，突然瞬间她想了好多的事情。这个句话里面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痛，可是要想起神的爱， 他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动在里面哈，所以他当下既然有一个决心，我就是要回到教会去。可是在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太太呀，就这个张姐妹就哭了哈。他的外邦的先生呢，一看一个陌生人突然来，也不打招呼，讲完转头就走，他觉得莫名其妙哈。那后来竟然把我太太给弄哭，他心里面非常的不是滋味。后来就问他太太讲说啊，他到底是谁？是传道啊？传道是做什么的啊？你为什么会哭啊？他说啊，你不要管啦，这是天父阿爸父我派传道来找他回家的啦哈。啊，当下先生完全听不懂，什么教会在做什么？你干嘛要回去啊？这个人为什么讲了你要哭？你为什么要哭哈？啊，他就说啊，你不要管我了，反正我明天呢我就要去教会，我要回家了哈。啊，他先生一头雾水哈。后来他先生很不放心，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哇，我太太如果明天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哈？他就主动的跟太太讲，我明天载你去教会哈。有时候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哈。后来他先生就载他去教会了哈，没想到啊，太太就跟他讲说，你几点后来接我就好，你先回去，你先回去哈。这先生很不放心，我怎么可能先回去啊？我要保护你啊，我要上去陪你上去，我要看一看到底昨天那个到底是谁啊？为什么要跟你讲这种话哈？没想到他一上去之后，哇，整个教会一来啊，就有诗歌啊，那时候在会前的诗颂啊，看到钢琴啊，每个弟兄姐妹非常的柔和谦卑啊，跟他打招呼哈、啊、后来就把他邀请到会堂。那后来呢，这个领事的结束之后啊，传道人就上去一看到，就是昨天那个哈、啊、把我太太给骂哭那个人，哇、哦、怎么这个人跟昨天看起来完全不太一样哈、啊、看起来穿西装，哇，看起来是应该是好人才对啊哈。他一上来之后，传道就开始，那天刚好是布道和月布道哈，那传道就讲了很多布道的道理。没想到这个先生在底下听，完全认同传道所说的话。他说我们人世间哦，有创造的主宰，一定有被造的。好，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创造的主宰，我们都是被造的，那被造的理当来敬拜这个创造的。他这么在这样的一个道理里面呢，他就接受了，他心中打从接受，如果今天有神，他一定来寻找神。回家之后呢，他主动跟他的太太讲说啊，你可不可以到教会帮我买一本圣经哈？如果天底下真的有神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查考，你们教会信的耶稣真的是神吗？哈，但是我想一想，这个传道所讲的道理，我都完全的接受啊。哈，那我要对照圣经，看传道到底有没有针对圣经来讲哈。没想到这个太太啊，就帮他买了一本圣经。他真的非常的认真，五个月他就通读了一遍圣经。好，那读完圣经之后，他就下了一个结论，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神。他读完圣经哦，他就跟太太讲，我决心要受洗。这个太太觉得很哇，你的反应也太落差太大了吧。那后来他就跟太太啊，就安息日都会来到教会来聚会。后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跟传道讲，传道我要受洗哈。传道跟他讲说，你才刚来没有多久，你慕道还要多听一点哈。哦，他个性很强硬哦，传道我就是要受洗哈。后来传道跟他讲哈，那除非你得到圣灵啊，当然不是得圣灵就是一定要受洗的条件啊，就是让他就说你多听一点哈。后来他听到说哦，是不是我得圣灵就给我受洗哈？其实当下传道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哈。后来他就很把握求圣灵，所以每一次在安息圣灵的时候啊，他跟他太太啊都会到台前来求圣灵，就这么一次两次啊，可是怎么求都求不到。可是眼看着这个灵恩会啊前夕啊，这个灵恩会快要到了哈、啊，哦，这个周先生的这个许先生呢，心里面就很急切啊，我一定要在灵恩会前要得圣灵哈、啊，传道就会帮我受洗哈、啊。那没有想到在一个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也是头一遭听过了哈。啊，那后来这个太太一发现地震啊，一看旁边不是地震，是先生在震动，他就吓一跳，我现在在干什么，是怎么在那边抖了哈？那一看他的舌头，他舌头在跳动，他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他就很紧张，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听过说啊，是得到圣灵，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哈？那不久之后，他先生也因为他的祷告哈，后来自己也被惊醒了，就醒过来。后来两个彼此对看了，你刚刚在干什么？他说没有在干什么啊，你不是在祷告？祷告？对啊，我刚才梦到我在祷告啊哈。两个人就有点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两个人就跪下祷告。我们祷告看看哈， 后来太太根本没有认真祷告，眼睛一直看着他先生呢，怎么祷告哈？一看真的有灵眼呢，身体会震动，怎么可能？睡觉也会得圣灵哈？那这个事情后来他们真的产生很大的疑惑。那礼拜六他们就到教会，也就跟传道讲这个事情。那传道也觉得不太可，觉得不可思议了哈。后来就请他到前面祷告，哦，后来几个长子来确认哦，灵眼非常的充满。后来呀，也因为这样得圣灵，后来再跟他讲一些道理，他都能够接受。于是后面呢，啊，就通过了他的洗礼哈，来接受这个信仰。那非常的奇妙哈，因着主的恩典，这个许弟兄信主之后，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他必须告诉家人，我找到神了，这个神就是耶稣，这个耶稣就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哈。因为其实他们家人的个性都很强，真的都很强哈。他的妈妈是一贯道的，他们家是一贯道的堂，有一个堂点哈，他妈妈是点传师了哈。所以你要跟妈妈传福音，这个不太可能吧哈？因为我在细子的时候，他妈妈还没有信主，是之后才来信主哈。后来听到他妈妈来信主，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哈，很不可思议。那不仅带他的妈妈来，他的二姐还有他的侄儿是属北台中的哈。那后来他因为这个弟兄啊传福音，我是觉得太激进了哈，啊，造成他们家的有一段时间哈有一些冲突。可是很奇妙，神就带领。啊，他是这个许弟兄就一直为他的家人来祷告。那在前几年他的父亲也来信主了，所以我听到这个见证哦，我觉得哇，这个家庭真的很特别。你看一个人的回头，我们看见了他的先生也来到教会，先生也带他的家人来信主。所以一个浪子的回头，有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回头，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回头。所以这个我觉得见证呢是很特别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人在分享，他曾经参加一个组内弟兄的丧礼。那这个弟兄啊，其实是很软弱，一段时间啊，其实都没有来聚会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了。后来就这样啊，从他后来林太太、林家人哈，后来延伸到第三代哈。所以他过世的时候，当然是教会来办的哈。后来因为家人又跟他联络，知道爸爸是教会的信徒哈。后来这个传道就去算了。他的后代，哦，加他减减哈，大概快要100多个人。这个传道区里面就很感触非常的深哈，哦。你看一个弟兄的软弱，造成家族里面这么多的人没有办法回到教会来，所以看到也是感触非常的深刻哈，哦。所以什么是我们可以给家人最好的礼物？曾经有这么一首诗歌的主叫做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就是福音，就是信仰。如果今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我想福音是最能够表达我们对父母的孝道。人世间最大的爱莫过于传福音给他，因为啊，不仅救了他在这个世上能够有盼望，也能够拯救他的灵魂，我们还可以永远在天国做家人。所以有一句话这么讲哈，他说短暂生命借着福音成就永恒的价值，很特别。福音它能够连到永恒，因为我们透过福音接受信仰，那个盼望是永恒性的。所以传福音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投资，因一个人的灵魂胜过全世界。我曾经听过一个执事在分享，他说什么叫做信仰的拦阻。我们今天是不是无形中也成为别人信仰的拦阻？什么叫做拦阻？拦阻就是当福音传到你这里，却无法再从你身上去传出去，你就成为别人信仰的拦阻。一句话又说，我们不要成为家族信仰的终结者。什么是终结者？当福音传到你这一代，却无法再从你这一代传下去，我们就成为整个家族信仰福音的终结者。所以今天呢，全家信主，全家归主啊，不仅带领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也能够透过祷告来带领啊更多已经信主但是一直啊迷失流浪的浪子啊。我觉得我们开始要把它放在祷告之中，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对我们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多长啊，我们能够多一天的机会啊，我们就能够多一个机会来去传福音。所以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虽然我们离灵恩布道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似乎也不清楚下个月整个疫情的走向跟发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啊，那其他的我们就交托给神。所以愿主耶稣来带领啊我们大雅教会的福音工作啊，也透过啊联会的期间，我们开始来做预备，甚至把很多的名单 列名册放在我们祷告之中，我们恳求主来亲自打开传道以及打开信道的门。好，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诗281首。
尽了眼，缺少真光，向中显沉，是非白手阻挡，工作未成，忘记祈福，何能如此艰难阻天父，世事你是本无有据，因主耶稣已救我，唯有一事使我怀愁，恩赞地图为结果，成白昼，不多时空，你就来当快乐，人梦拯救，工作未成，我去祈福，何能如此艰难做为。守护天空。